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创世纪的信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创世纪46和47章。我们首先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我们祈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无论我们是十几个人，或者只有两三个人，我们祈求您都一样的与我们同在，来引导我们的敬拜，引导我们的赞美，引导我们进入与您的同在当中。我们也祈求您自己亲自的解开您的话语，使我们明白您的心意。主，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周小凤牧师分享了创世纪43到45章，可以说那一部分是约瑟故事的高潮。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46、47章，记录了雅各全家终于来到埃及与约瑟团聚，这可以说是约瑟故事的尾声，也是约瑟所有经历的最终的目的。而这两章经文最核心的信息就是上帝应许的实现，虽然并非完全的实现，但是却足以证明上帝的信实，以致可以激励神的子民对神更有信心。46、47章的具体内容包括上帝在异象中向雅各显现，雅各家下埃及的名单，雅各与约瑟见面，雅各家向法老请求住在歌珊地，雅各为法老祝福，约瑟解决饥荒的危机，以及雅各临终让约瑟起誓将来将他与列祖同葬。对比创世纪12章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28章上帝给雅各的应许，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两章的内容全面体现了上帝应许的实现，包括上帝要与他的圣民同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必加增，还有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因着这些上帝明显的工作，对于上帝更宏大的计划，包括以色列要成为大族大国，以及他们必将得到应许之地，神的子民也应当满怀信心。接下来我们就按这两章的结构分享其中的信息。首先，46章1到4节告诉我们雅各在别示巴献祭。别示巴位于迦南地的最南端，是去埃及的必经之路。创世纪26章记载雅各的父亲以撒曾在别示巴筑坛，因为上帝在那里向他显现，给他祝福。而如今雅各也在这里献祭，这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以撒，而是因为别示巴是应许之地的界限，所以离开别示巴就意味着离开应许之地。这是否也意味着离开神的呼召，离开上帝的同在呢？这正是雅各此时忐忑的原因，所以他向神献祭，祈求神的指引。而上帝并没有让雅各失望，在他最需要属灵指引的时候就向他显现。在此，上帝给雅各4点应许：第一，神必使雅各家在埃及成为大族；第二，神必与他同在；第三，神必带以色列归回应许之地；第四，约瑟要被雅各送终。第一点应许使雅各明白，去埃及并不是得罪神，也不是他的软弱，而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正如约瑟看出他的受苦乃是为了保全以色列家，同样上帝也使雅各看到他要使以色列在埃及壮大的旨意，这就除去了雅各的疑惑。其次，上帝同在的应许表明上帝是全地的主，任何的环境都不能限制上帝的能力，所以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第三，以色列归回的应许说明神对以色列的计划没有改变，但是需要信心和忍耐等候神的时间。第四点，约瑟要为雅各送终，这样的应许体现神的慈悲，他是体恤人软弱的神。雅各曾说，失去约瑟他就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而下面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当雅各见到失而复得的约瑟时，他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可见雅各对约瑟感情之深，也说明失去这个儿子是他心里始终无法化解的伤痛。也许我们会说，只要相信约瑟在天堂， 并且相信我们终将和我们所爱的人在天上相见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人的信心并不都能如此坚强。可能亚伯拉罕的信心比雅各更强，但是神的心却极其宽广，他知道人的软弱，也有怜悯担待人的软弱，所以他没有怪雅各不属灵，却应许雅各在他的有生之年可以借他最爱的儿子得到安慰。在此，上帝的应许并不只是关乎国家民族的宏大意象，也包括关心雅各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伤痛和需要。当然，这一段经文并不能证明每个人今生的遗憾都能被神在今生解决，但是我们基督徒也确实需要充分相信神的慈悲怜悯，要求神使我们的心真的体验到他的温柔体恤。如果神的慈悲不过是我们头脑里空洞的概念，那么我们与神的关系就一定存在没有跨越的隔阂。雅各在别示巴与神相遇，也提醒我们如何面对未知和解决内心的忐忑呢？唯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唯有从神那里得到答案，才能给我们面对未来的勇气。并且上帝的带领并非千篇一律，上帝曾经阻止以撒下埃及，但是今天却引导雅各全家下埃及。可见在神不变的旨意中，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却可能有不同的带领。所以寻求神是与活的神，并且是与全然伟大和超越的那一位相交，而不是模仿别人的做法，也不可以像研究社会学心理学一样，以为自己能完全预测和掌握上帝的套路。当然，上帝做事不会违背他自己的圣洁、公义等一切的属性，但是在此前提下，神做事的奇妙与丰富一定超越人的想象。所以我们若有谦卑，就应该知道不要随便判断别人的道路，无论是宣教也好，建堂也好，除非是违背神的属性，否则我们不能以为只有一种方式或模式才是神的心意，或者以为自己的选择才是神在这个时代最好的带领。这样想的人实在狂妄无知。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自己应当知道自己要走的路，而不是到处模仿别人，但同时也要学会欣赏上帝对不同人的不同带领，并要尽量 与一切神的子民和睦相爱。接下来46章5到27节，雅各全家进入埃及。六节特别说明以色列家是带着所有的牲畜、货财和人口前往埃及，这是与将来以色列出埃及时的情景呼应。那时以色列也是全部离开埃及，没有留下一个人和一头牲畜，并且带着从埃及百姓那里得到的一切财宝，这就应验了上帝在前面给他们的应许，就是要与他们同去，也要亲自领他们出来，所以他们毫无损失，反而大大得胜，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此外，这一段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雅各家的名单。从这份名单里，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以数字表达特别的含义。这份名单中的数字特别呈现出和七的关系，例如利亚和他婢女希帕的子孙共有49人，拉杰和他婢女的子孙共有21人，这都是七的倍数。而雅各家来到埃及的人数，这里说共有70人，同样是七的倍数。而实际上70人是否准确的数字呢？其实不然，因为21节说便雅悯有10个儿子，但前面的章节告诉我们，这是便雅悯的年纪其实还不大，所以他不太可能已有10个儿子。并且12节说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这两个名字都用了特殊的格式，暗示他们其实还没有出生。所以这些七倍数的数字都是有意的安排，目的不在于记录准确的细节，而在于体现上帝的同在和祝福，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数字代表完全，代表上帝的祝福。因此，如果我们用纯粹的历史眼光看待这种手法，难免以为以色列人造假。但是我们若用以色列人固有的宗教眼光看这种方式，我们就能理解这些经文真正要表达的象征意义了。接下来46章的28到30节是雅各和约瑟相见。圣经对雅各和约瑟见面的场景 描写非常简单，只有两节。约瑟没有说话，只是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而雅各只说了一句话：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这就是圣经的表达方式，简洁但是足够生动有力，胜过千言万语，让人回味无穷。虽然雅各说只要见约瑟一面就死而无憾了，但是47章18节告诉我们，上帝又让雅各在埃及住了17年。而吕振中译本把住在埃及翻译为生活在埃及，而思高本圣经把这一节翻译为又活了17年。住这个字可以翻译为生活和活，其实是暗示雅各的生命这时才真正苏醒过来，这17年是他真正幸福的时光。而17年的天伦之乐也足以说明上帝的恩赐。世上虽然有苦难，但圣经一再向人们证明，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是慈爱怜悯的神，而不是冷酷残忍的神。也许雅各在失去约瑟的20年里也很难相信神的慈悲，但是今天他终于得见上帝的恩赐，并且丰丰富富地享受了17年之久。但愿上帝对雅各的恩赐可以鼓励我们还在患难中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天仍然在患难中，但是已经能够相信神有慈爱和怜悯。因为唯有相信能够才能够使人有盼望，也唯有盼望能够胜过苦难。愿我们因有信心和盼望，就快快脱离悲悲惨惨的人生。接下来46章31节到47章6节是雅各家向法老请求赐予戈珊地，这一段包括约瑟指教他的兄弟如何回答法老，以及法老最终对雅各家做出的安排。从约瑟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诚实，他并没有因为埃及人厌恶牧羊人就隐瞒自己家的实情，同时约瑟的回答也显出他充足的智慧。他为家人选择戈珊地具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戈珊地是理想的牧场，最适合雅各家的需要。第二，戈珊属于边疆，埃及居民不多，因此可以避免嫉妒纷争。第三，因为远离埃及本土文化的影响，所以住在戈珊地也有利于保护以色列人的信仰纯洁。可见约瑟真是有神特别感动的那一位，他的建议不仅顾及家族的物质需要，也顾及到家族属灵的需要。不过约瑟的考虑固然周到，但是法老一定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执行吗？虽然法老倚重约瑟，但不等于法老昏庸没有主见。而法老最终不仅答应了雅各家的全部请求，并且他提出请雅各的儿子负责看管他的牲畜，这就等于让他们成为国家公务员，而这并不是约瑟的计划。用我们的俗话说，这叫做超过人的所求所想。而这是如何成就的呢？不在于约瑟的聪明，也不在于他兄弟的请求，而是神亲自感动和引导的结果。这就叫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赞美感谢主。接下来47章7到10节，雅各与法老会面。这一段值得我们思想的有两点。第一，是雅各评价自己的人生又少又苦。第二，是雅各为法老祝福。雅各说自己的人生又少又苦，一方面这是与他的先祖比较，亚伯拉罕的寿数是175岁，以撒的寿数是180岁，所以和他们相比，雅各只有130岁，就是显得少很多。但是雅各这句话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幸福的时刻不多，更多的倒是痛苦和烦恼。雅各的一生也确实够多坎坷，他与兄长争斗，离家出走，寄居他乡，被舅舅欺骗，妻子争宠，儿女失和，长子与自己的妾乱伦，晚年又失去最爱的儿子，真是令人唏嘘。但是雅各对于人生的评价是否过于消极呢？其实不止雅各，约伯也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摩西也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 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就连享尽荣华富贵的所罗门王也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意识到人生短暂劳碌，其中有背叛，有伤害，有病痛，由于所爱的人分离，这些意识没有错误，而是揭示了人生的本相。但是面对如此的人生，上帝也不喜悦他的，却不喜悦他的儿女，仅有无奈和叹息，好像神不掌管，又好像没有出路。因为有神，因为信神，所以神的儿女应该有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人生的苦难。这些积极的态度包括：第一，敬畏神，远离罪恶，过圣洁和爱神爱人的生活；其次，有智慧数算自己的日子，爱惜光阴，善用恩赐，完成神托付的使命；第三，与神亲近，在敬拜，常常在敬拜、赞美和祷告中进入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慈爱；第四，不留恋今生，而能常常默想永恒，盼望将来的荣耀。此外，上一周我们分享到约瑟，他能内心没有苦毒，能够真诚地原谅他的兄长，根本就在于他承认自己经历的背后有神的旨意，并且他毫不怀疑上帝的良善，因此他才能够胜过自怜和受害者的心态，以致心胸可以如此宽广和光明。相信在人生的态度上，约瑟其实比雅各更讨神的喜悦，更加的属灵。这一段的另一点信息就是关于雅各为法老祝福。思高本圣经把七节的祝福翻译为请安，因为圣经说从来未大的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怎么会是雅各为法老祝福呢？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中正包括他的后裔要成为列国的祝福，所以雅各给法老祝福不是翻译错误，而正说明神的应许在实现。并且圣经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这就意味着为列国祝福正是神子民的责任，正是神子民的职责。而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使卑微，但是在上帝面前，我们都已经被立为尊贵的祭司了，为列国祝福代求的责任已经托付我们了。所以雅各在此不因为自己是普通百姓，又是逃荒来的外来者就自卑，仍然敢于给法老祝福，这就是他向神的忠心，也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了。虽然我们在世上无权无势，但我们仍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因为这就是神的子民无可推诿的责任。接下来47章11到27节，约瑟解决埃及的饥荒，这一大段详细介绍了约瑟如何解决埃及的饥荒问题。有人觉得这一段似乎和上下文的关系不大，但其实不然。第一，描写饥荒的严重，证明以色列来到埃及是上帝正确的引领。第二，约瑟的处理显出他的智慧，因此就荣耀了赐他智慧的神。第三，约瑟作为以色列人在拯救埃及这件事上扮演重要角色，再次体现出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祝福万国的应许。此外，埃及人在饥荒中的困境与以色列家的充足供应形成对比，也证明约瑟对他的哥哥们真的是不再有怨恨，是真正的以德报怨。尽管如此，约瑟的哥哥们却仍然不能相信约瑟。在创世纪最后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等雅各去世了，约瑟的哥哥们就又陷入了恐惧，他们甚至不敢面对约瑟，而是托中间人用雅各的遗言劝约瑟不要报复他的哥哥们。中国有句俗语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约瑟的哥哥们的害怕其实很可以理解，毕竟被出卖、被抛弃、差点客死他乡的痛苦谁能平复呢？这样的痛苦仇恨谁能化解呢？但是感谢主，在主里一切的伤害真的能够得到医治，最深的痛苦也真的能够得到安慰，所以不可思议的恩赐和赦免也真的可以成为我们的新生命，这都是因着神的大能而成的，感谢赞美神。最后， 47章28到31节是雅各临终对约瑟的嘱托。当雅各就要走到他人生终点的时候，他心里还有什么渴望和牵挂呢？这渴望和牵挂就是能够和他的列祖埋在一起。他是如此渴望实现这个愿望，以致要求约瑟必须郑重的起誓，与列祖同埋，并非出于对故土的眷恋，而是说明他渴望和列祖一同承受神的应许，也就是渴望进入神所经营建造的城，或者说是进入那天上更美的家乡。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信息。雅各的愿望证明他之中对神有信心，虽然他的人生充满痛苦，虽然他的生命并不完全，虽然他并非每时每刻都信心坚定，但是最终他是怀着敬拜神和渴望永生的态度面对地上生命的终结。为此他的人生虽然坎坷，但是结局却值得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怀着信心而死的人必能得到他们所盼望的，必能进入真正的安息。对神有信心的人是有福的，无论他们在世间经历了多少苦难，受过多大伤害，有过多少委屈，当他们怀着信心进入神的同在时，神必能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在神的国里，就是真的可以过去，曾经的苦难真的可以不足介意了。因此雅各的结局令我们欣慰，也愿我们每个人临终时，无论身体多么衰弱，但愿我们的信心并不衰弱，反而更加的刚强火热。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要我们仰望您，主要我们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给我们，我们祈求您也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对我们说话，来鼓励我们。主，我们仰望您，我们非常需要相信您的慈爱和您的怜悯，特别是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特别是好像世界都压向我们让我们不得喘息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所爱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愿我们在那样的困境当中仍然能够相信您的慈爱，相信您是有怜悯的神。主要我们求您将这样超然的信心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圣经和古圣先贤一再向我们见证的，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如此的相信才能够超越苦难本身，看到苦难背后的意义，也才能够真正的胜过苦难，使我们脱离悲悲惨惨的人生。主要我们仰望您，这样的信心不是从眼见来的，而是从上帝自己来的。我们祈求您来帮助我们，我们祈求您将这样的信心就赐给我们。主，我们仰望您，我们求您也保守我们的信心直到永远，保守我们信心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像雅各一样的敬拜您，能够怀着渴望面对我们在这世上生命的终结。主，我们知道这是真的是最最完满的人生，也是真的是最最值得欣慰的人生。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求您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并且保守我们的信心到底。我们也感谢主，您是如此的信实，您所应许的都必实现。我们求您也赐给我们敏感的心，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身边，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能看见您工作的印记，因此使我们就更加的确信那更大的更伟大的意象和您更宏大的旨意也必将成就。主，我们仰望您，将这一切的信心和看见都赐给我们，使我们活在盼望当中，使我们活在荣耀当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